看看你是谁。吉斯是小镇上新来的居民，虽然平时寡言少语，很少跟小镇上的其他人交往，但他待人和气，见谁都是一副笑脸。这天，小镇上忽然出现了十几个荷枪实弹的警察，将吉斯的住宅团团围住。其中一个拿着电喇叭向里面喊话：“屋里的人，双手放在头上，走出屋子，接受检查。”警察话音刚落，就见吉斯双手抱着头从屋里走了出来。几个警察立即端着枪上前把他围住。另外一些警察冲进屋里进行检查，围着吉斯的警察搜了他的身，确认他身上没有携带危险物品后，才让他放下双手。其中一个胖胖的警官上下打量了吉斯一番，说：“我是亨利警长，奉命对你进行调查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吉斯。亨利警长嘿嘿一笑说：“哼，你装的倒很像啊，不过你不是吉斯，你是我们警方通缉了1年多的在逃犯纳特尔。”吉斯微微一笑，耸耸肩说：“警长先生，你一定弄错了。纳特尔是我的弟弟，我是他哥哥，我们不是一个人。”亨利警长看了看他。疑惑不解地说：“可是，你怎么跟纳特尔长得一模一样啊？”吉斯哈哈大笑起来：“哈哈，我跟纳特尔是孪生兄弟，从生下来到今天，我们俩不仅外貌相像，连言谈举止都一样，只不过有一样我俩是不同的。他是一个被你们警方通缉的在逃犯，而我……”却完全是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。正在这时，负责进屋内搜查的警察一个个走了出来，向亨利警长报告说，他们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。亨利警长听后，朝他们挥挥手，然后掏出一份印有纳特尔指纹的通缉令，对吉斯说：“我们不能凭你的一面之词就认定你不是纳特尔。”请你伸出右手，我要核对你的指纹。吉斯立刻十分配合地伸出右手，让警长核对。亨利警长抓起吉斯的右手，对着通缉令上的指纹认真地对照核查，最后深深地叹了口气，不好意思地对吉斯说：“非常对不起，是我们弄错了，把你当成纳特尔。”吉斯轻松地笑着说：“哼，没什么，希望你们早一天抓到纳特尔。他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恶魔，虽然我俩是弟兄，但我不能徇私枉法。”亨利警长对吉斯的态度十分赞赏，称赞了一番之后，就带着警察们走了。吉斯也回进了家门，他把门关死，又从窗户里向外面看了很久。确信警察真的走了之后，才挪开大衣橱，拍了一下手掌，于是从夹墙里面走出一个人来。这人长得跟吉斯一模一样，他就是吉斯的孪生弟弟纳特尔。吉斯得意地对纳特尔说：“嘿，凭着我俩一模一样的长相，那些警察就是有天大的本事，也奈何不了我们。”1年前，吉斯和纳特尔合伙抢劫了银行运钞车，还打死了2个押运保安。不过从一开始，他们两人就精心策划，纳特尔在明处赶，吉斯在暗中接应，然后就利用长相上的优势对付警察的追捕。平时他们都是一个藏在家里，另一个外出活动。而且很少跟其他人接触，所以这样一来，别人都以为纳特尔是罪犯，吉斯是遵纪守法的公民。这个小镇风景很好，两人决定长期居住下来。 于是就在这里买了房子，并偷偷地挖了一段夹墙。纳特尔对吉斯说：“你到夹墙里待一会儿，我到外面透透气去。注意，千万别出什么岔子了。”吉斯一边往衣橱后面的暗室钻，一边得意地说：“放心吧，我俩演双簧又不是一回两回了。”你只管去外面享受温暖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吧。纳特尔于是神态自得地走出屋子，坐在草坪椅子上，一边吸着雪茄，一边享受着清新的空气，欣赏着天空中自由飞翔的鸟儿。正在这时，亨利警长带着几个警察又来了。纳特尔禁不住一愣，但是很快就镇静下来。他主动向亨利警长打招呼：“警长，你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解决吗？”刚才纳特尔躲在大衣橱后的暗室里，通过吉斯随身携带的极隐秘的无线话筒和窥视装置，早认识了这个胖警长，并把吉斯和他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。现在他跟吉斯就像一个人似的，谁能看得出破绽？亨利警长先是歉疚地冲纳特尔笑笑，然后愤愤不平地说：“实在对不起，吉斯先生，刚才我回去向局长报告了在这里搜查的情况，那个混蛋竟暴跳如雷，大骂我无能。”警长说着，拿出一张纸对纳特尔说：“吉斯先生，给你添个麻烦了，请你务必在纳特尔的指纹旁边。”也留个指纹印。纳特尔强作镇静地说：“有这个必要吗？”亨利警长恼怒地说：“根本没必要。可是，那个混蛋局长硬说我刚才查看你的指纹不仔细，他非要我把你的指纹取回去，由他亲自去核对。”纳特尔脸上冷汗出来了：“我可以拒绝吗？”亨利警长为难地一摊手说：“尽管我跟你一样非常反感那个笨蛋局长的做法，但是一个公民应该配合警察的工作，这是法律规定的。再说，留个指纹也不会给你带来什么麻烦，你说是吗？”纳特尔站起身来，要往屋里走。亨利警长一挥手。一起来的几个警察立刻上去挡住了他。亨利警长说：“对不起，请你留下指纹再走，不然我们将以妨碍公务罪拘捕你。”纳特尔还是强作镇定地推脱着。这时候，亨利警长朝警察们使了个眼色，警察们立刻一把抓过纳特尔的右手。在印有纳特尔指纹的旁边，又按下了一个新的指纹。亨利警长一看，立即一声吆喝，把他铐起来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